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在今天节目里头，很高兴有两位嘉宾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同来查考以弗所书。一位就是曹牧师，
听众朋友您好。
另外一位是麦斯佳姊妹，
听众朋友您好。
以弗所书呢，我们一共把它分了好几个大的段落，上次我们是开始了第七个大的段落的第一个部分，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第二部分，也就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21节。那么在这一段里头，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看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个人在生活上从建立教会的过程里头应该所有的表现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就看第一方面呢，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您有笔和纸在手上的话，您就可以记一下了。第一方面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是说到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应该要学习神的榜样。第二方面呢，是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像是光明的子女，就应该结出光明的果子，这是说到我们的见证。第三方面呢，是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像是智慧的人，我们就要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头提到了七个要，听众朋友您要记得，这里讲到了七个要。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分这三方面呢来讲。我们先讲第一方面，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请麦姊妹把这经文念给我们听。
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合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好，在这一段圣经里头，首先第一节他就提出了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儿女，是蒙神慈爱。怎么知道我们蒙神慈爱呢？他选召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从黑暗里头得到救拔，成了光明之子。那么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应该要怎么样才是像是一个蒙爱的儿女呢？保罗说的很简单，三个字，那就是效法神。在第二节呢，他就正面的来鼓励和教导我们，也反面的警告了和提醒，告诉我们应该要去效法神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有进一步的说明。而且呢，不单单就是这样说说而已，实际上就是我们是他慈爱的儿女，因为他的爱，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给我们生命，成为他的儿女。那第二节就告诉我们，爱的代价，那是基督他自己所付上的，他自己成为馨香的供物，奉献给神。
到了第三节哦，保罗呢，他就把他的画风一转。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牧桥讲到哈，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一种牺牲哦，讲到我们要效法神。那么第三节开始呢，就讲到了一个自我放纵的情况，讲到了一些淫乱、一些污秽。那么这些呢，很可能在以弗所的信徒他们之前啊，或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有这种现象的。那么保罗鼓励信徒们绝对不可以同流合污啊，讲到说淫乱啊、污秽、贪婪连提都不可以。那么很显然，保罗呢不但讲到行为上的约束，连言语上呢都要受约束。那么在第三节到第七节这四节经文里面呢，保罗讲了三件事情，也给了三个劝告。我们把第三节到第七节整个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保罗讲的就是行为上的污秽，特别是性方面的淫乱。我们在第三节和第五节都可以看到保罗的话。 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言语上的污秽。他说到了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那么淫词呢，就是下流的话，妄语呢，就是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戏笑的话呢，就是下流的笑话。我想如果用我们现代大家常常讲的话呢，就是说黄色笑话。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合圣徒体统的，如果我们来说这一些笑话的话，跟神的救恩是很不相称的。
刚才您说到了这几点呢，其实保罗这么样语重心长说出来的原因是，以弗所那个地方当时啊，就是一个非常堕落的地方，拜偶像的情况很严重，而且呢，道德的生活呢也很差，因此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呢，保罗就不得不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提醒。特别这里我们看见好像说是淫词妄语啊，好像只是言语上的问题，其实呢，因为你有了言语啊，可能就带进行动，所以这个词的本身的含义里面说的淫词不但是下流的话，可能也有那种可耻的行为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是很严重的。妄语呢也是一样，这个妄语是说到说健忘的话，不但是没有意义，因为是健忘，这是得罪神的，所以是愚昧的，而且是犯罪的，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这里头的意思其实是非常深刻的，这是提醒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读这些话也是提醒我们，
是保罗也是告诉我们了，就是我们成为圣徒的人呢，我们要说什么话呢？在第四节的后半部我们就看见了，保罗说总要说感谢的话。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真的可以让我们看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不一样。在第三节到第七节，刚才跟您谈到三件事，我们说了两件事。第三件事情呢，保罗就谈到的是贪婪的心念。贪婪呢，也是一种很卑劣的一种贪心，因为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身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么这个贪心呢，不是专指的是贪财，而是有一种无止境的一种欲望，这个是很不好的。在后面也讲到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那么就是把这个欲望呢当成了偶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保罗还给了三个劝告。第一个劝告在第三节那里，就是说在我们中间呢，连那一些淫词妄语戏笑的话提都不可，这个就是针对言语的，他劝我们要说感谢的话。第二个劝告呢是在第六节，就是我们不要被人欺哄，这个就是针对人的贪心说的，因为贪心的人是最容易被欺哄了。第三个劝告呢，就是你们不要与他同伙，这个就是在第七节保罗给了我们这样子的劝告，这个劝告也是针对行为不正直的人说的话。
所以保罗讲的话是很实际的，而且不单单是消极方面叫他们不准做某些事情，同时积极的方面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子做。
是，
好，现在我们看下头的经文，也就是八到十四节，我先念给各位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但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好，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保罗说到的第二方面，要叫信徒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的子女呢怎么样呢？应当结出光明的果子来。那么这几段经文是特别注意在行事为人，因为在基督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呢也应当是光明的。暗昧的原文是黑暗的意思，保罗呢用光明和黑暗呢对照，说出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主所喜悦的事，那个是光明的事；一个是暧昧无益的事， 这个是黑暗的事。我们再看啊，光明和黑暗的对照，光明所结的果子，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是主所喜悦的事，都是正大光明的。那些暧昧无益的事呢，行事的人呢，都要在暗中偷偷的做的，
嗯，
是可耻的，是不可见人的。但是光呢，可以把黑暗显明出来，光呢带有责备的作用，借着光明的行为呢，把这个黑暗的事情就显明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十四节里面呢，这里面说到的，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可能呢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呢是讲到这些睡着的人是指在沉睡中的信徒，主把他们唤醒过来，要他们像光明的子女，所以呢从死里复活呢，就不能够说是只从死在过犯罪恶中活过来，而是从睡着的这种属灵的光景醒过来，来过活人要过的生活。那么另一个解释呢，就是这个睡着的人呢，是以弗所信徒当中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事为人不像光明的子女，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就向他们呼唤，要从死里复活，成为真正的光明的子女。我们现在再继续的看下去，先来念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
好，十五节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十五节说到，智慧人是谨慎行事，愚昧人呢，当然就不谨慎行事。想想看，在这一个邪恶的世代哦，弟兄姊妹们真是要小心，不要受恶者的欺骗，败坏教会的建造。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可以明白保罗所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明明知道晚上会有盗贼，但是我们还要开着门大睡，像这样不谨慎，不是很愚昧吗？这个就是保罗谈到的智慧和愚昧的对比。除了谨慎行事哦，是智慧人有的一个行为，那么还有什么是智慧人会做的呢？保罗在16节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智慧人爱惜光阴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不会长久，在世的时间呢是很短暂的。在神恩典的门没有关上之前呢，智慧人总是要抓住机会，把神的国度重要的事情做好。爱惜光阴的爱惜，在这个词的原文里呢，是有赎回的意思，那么也就是把自己浪费了的光阴呢，把它救赎出来。那么在没有信主之前，可能都是凭自己的意思过日子，浪费很多光阴，也有可能呢是做了很多糊涂事、放荡，像保罗在前面提到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在信主得救之后呢，要把所亏欠的时光给赎回来。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爱惜是救赎的意思，就是把属于自己的光阴从邪恶的世代当中给他救赎出来。我还记得在旧约，摩西他有求神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想摩西的这一个智慧很值得我们来学习效仿的。我们真是要求神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在我们所剩的年日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珍惜神给我们的宝贵的光阴。
是，这个数算日子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智慧的心，做一个智慧的人。
对，我们可以继续再看第十七节，保罗又给了一个对比，就是不要做糊涂人。好，那么智慧人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行为特点呢？他们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就是十七节跟我们谈到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有不管神旨意，只凭自己意思来生活的人呢，也就是说随着自己的私欲来过活的人，在神看来呢都是糊涂人。智慧人真的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最基本有一个需要， 那就是弟兄姊妹要有一个确实想明白并且愿意遵行的心。如果说根本没有心要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是明白了也不想遵守，那么这样的人是不能真正的去体会神的旨意。保罗在给罗马的教会书信里呢，其中我们看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就告诉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很概括的说，就是完全的奉献，不效法世界，更新的心意。那么可能弟兄姊妹会问，主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呢，找到这些蛛丝马迹，或者是说可以有一个线索去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就很简单的跟弟兄姊妹做一个概括的介绍。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那里说到，神要叫我们行善，这是要行的。第4章第1节那里也说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跟蒙召的恩相称。4章17节呢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第5章第1到第2节我们要效法神，我想刚才弟兄姊妹都听到了。第5章第8节讲到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15节我们刚刚谈的了，谨慎行事要像智慧人，这些都是主的旨意，就在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找着的。
好，第5章呢，说到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了有3方面事情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第一节所说的效法神，这个效法呢我们要弄清楚，不是一次就完了，而且是要不断的继续的效法神，这样呢才能够与我们是所谓像神蒙神慈爱的儿女的那个的身份相称。
是
因为在第4章第1节说到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蒙了恩相称，那么现在我们在学习效法神的事情上，这样才能够与我们蒙慈爱的身份相称。第2点呢，我们也说到了要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的蒙恩的恩相称。第3点刚才就是麦姊妹所说到了，是要像智慧人，这些呢都是说我们在外面的行为的表现上要有好的见证。那么接着在第18节以后呢，保罗就提出比较更深的意思出来了，那就是说到了圣灵充满的问题。18节里讲到圣灵充满呢，对比上来看呢，他就说不要是像醉酒，醉酒呢是能够叫人失去理智，而且是昏迷麻木，而且是放荡张狂。那么被圣灵充满了就不是这样了。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了，他们说方言，有人认为呢这个就像醉酒一样，可是呢他们那个时候会有这样想法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彼得的解释。彼得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想啊，这些人是醉了，其实呢不是醉了，他们说起各地的方言也并没有失去理智，因为这个话是别人可以懂的，对不对呢？如果你是昏迷无知啊，那么就没人懂得你的话了。这样看来呢，他们被圣灵充满了就有这种特殊的表现。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彼得呢他并没有说呢这种表现是每一个信徒都要有的，而且也不是说每一次圣灵充满呢都要必然的有这些的表现。所以呢在使徒的书信的里面呢就没有把这些经历啊作为一个真理来教导。不过呢他确实把这个现象说出来了，比如说是被圣灵充满就会有说方言啊行异能啊等等这些的事例。那在以弗所5章18节这里所注重的呢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表现，更不是像醉酒那样的表现啊，那是很糊涂的。那么这些事实呢表现在生活行事祷告见证上呢都有圣灵的能力，这个呢是目的要帮助教会的建立。现在呢有很多不太好的情况发生在目前的教会的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啊，他们对于这方面的认识有点不清楚，所以他们呢就没有追求那个圣灵充满的实质，而只是要求在外面的表现，比如说有些的经历啊，在那里乱叫乱跳乱吼等等。这个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有点像是 昏迷啊，这个是保罗所教导我们不要这样做的。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根据这些外在的表现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圣灵充满，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很不正确的。那么
是
有这些表现呢，又未必真的是有这个圣灵充满的实质了。
是这个圣灵充满的人呢，他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在外在的现象让人家看得见，可是呢这些表现呢，未必就是一些有神奇的事在他们身上，也未必是有一定的形式，可是呢他们因为圣灵充满以后呢，确实在属灵的品德上、圣功的忠心上、对于真理、智慧、圣洁的生活上呢，都有长进，这个才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真正的目的。那说到这儿呢，基本上我们对于圣灵充满呢要有一个认识，就是圣灵充满呢不是人呢要多得一些圣灵在他的身上，乃是要让圣灵多得着人，人要把主权多让给圣灵，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真正的意思，受圣灵的管制。
所以跟信徒的顺服是一定有很密切的关系，顺服主就有圣灵充满，不顺服主那你外面怎么样子表现也没什么用。
是
现在我们就要往下看了，请麦姊妹念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好，我们刚刚看到了四个要，第一个是要谨慎行事，第二个是要爱惜光阴，第三个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四个要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了十九节开始呢，虽然没有这个要字呢，但是很清楚的保罗说要圣徒做些什么，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里面的意思是不单单是口头上那么说那么唱，要口唱心和，在神的面前是要很真实的、真诚的，彼此对说，互相的讲说，这是基督身体上肢体生活的见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神的能力的一个实在。十九节里面说到赞美，二十节里面说到感谢，凡事不是靠自己的意思，要奉我们主的名来侍奉他，唯有照着主的真道而行的才是奉主的命行事。最后呢，二十一节说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表明一种因真理而有的顺服。这个彼此顺服不是讲到地位上或者是权力上的关系而有的顺服，
是
因为权柄和地位的不同而有的顺服呢，是单方面的，你在权位小的要顺服权位大的，权位大的不会来顺服权位小的，对不对？
嗯，
这里讲的是彼此顺服，是互相的，是肢体之间的顺服，这才真正的是建造教会的秘诀。彼此表示信徒个人都可能有软弱，谁违背真理的话呢，就当顺服那用真理来劝解的人，不论他在教会内或在教会外的地位，信徒之间有互相要劝解的责任。那么敬畏基督的心呢，是使我们能够彼此顺服的因素。今天的教会太忽略了敬畏主的真理，有的认为这是旧约时代的信息，今天的敬拜呢，往往是少了敬畏，不是敬畏神，以神为敬畏的对象，反而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的感受，造成一些所谓属灵的气氛，合乎这个时代的要求。
曹牧师，我觉得刚才您谈到这个彼此顺服，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手上有一点权柄的话呢，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一个情况，就是您提的觉得啊、哦、要顺服，而且当一个人有一些权柄在手上的时候呢，就会认为别人要来顺服这个权柄所赋予的一些特权，
而不是真理所赋予。
是是。那么另外刚才您在跟我们谈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想到十九节说诗章、颂词、灵歌，这也是一种言语的表达。那么如果我们用十九节和第四节的经文做一个对照的话呢， 那么真的我想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一个被神得着的人应该有的在话语上的表现是多么的不同。诗章、颂词、灵歌，您再看看那一些不属神的人会有的言语，是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那么这个的确给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人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所以主耶稣常常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话是看我们在心里面有点什么东西，
是
心里面有感谢有新歌，我们就会口唱心和，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对。
那今天我们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给我们整个的提示，就是我们要下半身，而且是不断的下半身，并且在我们的行为上，当我们要下凡神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行事，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是奉主的名在那里做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做事的态度就是应该要存敬畏的心，不能够随便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真正蒙神悦纳的儿女，这是奉主名的一个意思。接着我们再看到的就是要存敬畏基督的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自己谦卑，是凭爱心行事，而且是在一个彼此顺服的情况之下，这样才能叫基督的教会得以增长。现在呢，我要预报一下，下一次我们要讲到以弗所书里关于家庭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人所关切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继续收听。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